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多芬职场，我是主播伊万。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拔妹。
Hello， 我是拔妹，我现在工作也两三年了，工作基本上也跟专业多少搭上点边。我在从事产品运营相关的工作，平常的兴趣爱好基本是偏文字类的，就比如说自己喜欢写小说啊，然后玩剧本杀跟跑团之类的。这有可能是导致我到现在为止交不到男朋友的原因，因为特别喜欢宅在家里。
哪有，剧本杀是要出去玩的好吗？你可以在剧本杀和人社交，玩高田剧本。
我比较喜欢玩有点推理的那种，虽然现在推理有点腻了。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很多朋友们都在忙着做年终汇报啊，还有年会表演。那很多人会在年初和年末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提前完成，这样才能安心回家过年嘛。因为不想背着电脑回家过年其实是大家的理想，但是最近好像疫情又反反复复的，很多人可能就要滞留在打工的当地过年了，又要像去年一样度过漫长的春节一个人在外地。虽然很多人因为遇见了这个疫情决定不回家过年，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自己在不回家过年的同时就会想，反正我就不回家过年了，那我就把工作留在过年期间做咯。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我们小时候经常信誓旦旦的说，哦，我要回家看书，我就会背一书包的书回家，最后又原封不动的背回学校。
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比如说如果因为疫情在家办公的话，那其实还是属于工作时间嘛，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虽然在家可能不是很想干活嘛。如果是春节的时候一定还要让你做工作的话，那也要看紧急程度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工作能比过年更重要吧，没有比过年假期更重要吧。当然如果是小孩子他要回家去学校的话，因为他本身有课业的那种压力在，他可能还是要抽一两天，然后爸妈就迫使你家里赶紧的念书，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工作其实是你自己迫使你自己的，你想不想这么干。要是读书的话是家长会迫使你这么做。
其实这样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在过年期间干了活的话，你会感觉哎，我好像并没有过这个春节，就会心非常的累。
但一般来说老板其实不会让你过节的时候还让你做事情，强行让我做什么事情我肯定会有比如说理由，除非是真的真的只能我来做这个事情。
对，我刚刚提到的情况可能就是有一些年末和年初遗留下来的工作嘛。那现在就要切入我们本期的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平衡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其实无论是在春节过年期间也好，或者是我们日常的周末节假日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难处理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遇到加班比较多的情况，
其实是很难处理的。因为有时候会把工作带回家里面，然后家里其实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嘛，还是会有这种分不开的那种感觉。
你之前有遇到过工作和生活分不开的一个过程吗？
毕业一开始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蛮灰暗的半年到一年的那个时间。我一开始的工作是在一个国企嘛，国企呢其实蛮卷的，说实话包括家里人感觉就是应该是个很安稳的工作。但是我有一个上司，他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性格，因为他是做那种智慧化运营平台的那一种，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就是做出一点标杆的，他是希望可以通过国企这个大平台就是再往大了的做的。他的风格跟公司的风格完全不搭，不单是有得罪人，因为其他人其实也不跟他交好。我其实就是有一个人员关系不是特别好的这么个上司，我在公司的处境有一丢丢的尴尬，更何况我一开始刚进入社会，我是属于那种情商不是很高的，人情世故不太懂的那种小姑娘，你知道吗？再加上我工作一开始工作业务就不是很熟，有一些流程啊基本上是错错改改，基本上退了重来的那种程度。所以说半年到一年其实我是处于天天挨骂的那种状态。哦，有点扯远了，但是就是说这种状态就导致了我其他有一些本职工作只能是加班的时候去做，我就觉得很痛苦。而且最痛苦的是就是这些工作就是说你付出了这些努力，但跟公司的发展其实不符合，你做这些努力不一定会被采纳，其实这个才是最那个。虽然我还算是个小喽啰，但是我是觉得我做了至少为了比如说某一个目标，其实我做出了一些我自己的 的努力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有了更宽广的眼界，以及就是想要有的一个目标，这不算是理想，但是我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是就是没办法实现。
嗯，
其实我对公司的一个态度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了转变。我们那个部门后来就解散了，我就到推广那边去了。我其实处于还挺摸鱼的那种状态的，因为就是公司其他人的状况就是闲的真的很闲的那种很多，
是，
然后我其实也就开始在摸鱼。
很多公司都是要么闲的就非常的闲，
要
忙
就非常
的
忙。
对，
就是处于那种状态嘛，然后我就想着要不我也摸鱼算了，就是那个状态摸鱼了一段时间之后，反正哎，真的感觉又不大对，我就觉得啊，我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就是感觉我不花费什么力气，我拿了这份工作我当然很开心了，但是我上班想要达成的事情嘛，我就是在想这个事情，这其实也是我跳槽的一个原因了。我就在想工作对于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刚刚我也说了，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把我工作想要达成的目标跟我的理想就可能会混淆，你知道吗，就是混为一谈，但其实我感觉那不是啊，我的想法可能是跟这个就是目标或者是说我现在的企业想要达成的目标可能是比较吻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是我的理想。如果说我的理想的话呢，我的理想就是我辞职在家里写小说，这是我的理想。
哎，其实你可以做刘慈欣的那种，一边上着班一边好好的写小说，最后就拿个奖。
哦，那种觉得我达不到那种程度，我觉得我能够孤芳自赏，就是写写小说，然后可能某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比较认可，就是会有一定的粉丝，
就是大家乐呵乐呵的，
就大家乐呵乐呵，就写小说就是开心嘛。你说写字有用吗？它其实没有用，但是很开心。那所以说我的理想四舍五入就是我想活得开心，就很简单。
嗯，你其实刚刚提到的情况有，你刚刚进入公司在一个很忙的状态，到后来换了部门换了业务之后到一个摸鱼的状态，然后到你重新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定位和思考。这里我想提一下，就是工作和生活分不开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大部分情况是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工作多，第二个呢就是时间管理不恰当。嗯，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从你自己工作比较多然后转到了时间管理不恰当，
其实是两者都有。因为我之前也说了嘛，其实对工作的相关内容不是很熟练，就导致我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做一些跟我本职工作不是特别相关的，就比如说流程啊、合同审阅啊这种东西上。第二个可能就是时间管理上，其实确实是有一点。
其实时间管理这个真的是一个永恒的需要学习的一个话题，毕竟大家都不是小猪，做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不，他这个时间管理我觉得他要时间管理到三四点，我觉得啊我不行，
就很强，还要把多支线任务分配好
才行，他既强然后持久力又好，这个是不是开车
忽然开车。
所以我还是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不值得学习，我觉得搞到三四点没必要。
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我是真的经历过每天都是把工作带回家做。我之前短暂的在一家小公司待过，全公司就只有一个老板、两个股东、一个秘书和一个我。我就是一个既做编辑又做设计，还做摄影，还做宣传，然后我还看合同，我还做对接。
妈呀！
哇，那段时间真的非常的噩梦。我醒来第一件事情是开电脑，我睡觉最后一件事情也是开电脑。就是我要开了电脑，把一些基础的工作做一个铺垫之后，我再去洗漱。到了我临近辞职的那段时间，是因为我发现我在地铁开过电脑，我在酒吧开过电脑，我去逛宜家我也开着电脑，我跟朋友聚会我还开着电脑。
这个状态其实有点工作已经入侵到休闲时光。
对，就是那个时候电脑就已经变成了我身上的一个壳，我当时觉得非常的累。最后的一个事件爆发点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忽然间客户说我们有个东西做错了，那公司只有我一个业务，所以我就留下来修改这个，我以为老板会说哦辛苦了如何如何如何，我还为了这个事情把我的机票改签了。结果老板在群里说了一句不要浪费电，
行行吧。
你知道我当时觉得好心酸，我真的我当时觉得好想哭。而且租的那个办公室也不是特别的好，我一个女生在那边我待到凌晨三点多。 我说哦，已经修改到什么什么程度了，我就是要反馈我的那个进度过去。然后老板他居然还会秒回我，我就觉得哇，你这个时间点都还没有睡，你都不知道关心我一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员工，尤其是像我那种新人，我要的并不是说我要多高的工资，或者是我需要一个正能量的东西，我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反馈我说，哦，你做的不错，
安慰或者是认可。
然后我现在有散光，就是我有轻微的散光，就是因为我在那家公司得的。只要反正我稍微眼睛有一点点散光出现的情况下，我就会想起这家公司。
这段其实是对你来说不大好的回忆嘛，也不必要。
对，
因为我以前确实也有加班的嘛，就是把工作带回家那一段时间其实算是我的常态，但后来我觉得就不大行。不大行的原因是你回家还有事情干当成你的常态，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不应该是这样子。这段时间你其实是应该跟家里人沟通，或者是跟朋友去交流，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你不应该被工作所占据啊，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我那段时间就是有一个反正我总归是要加班的，那我就慢慢点做那种心态在了
啊。
我就觉得啊，
就有点拖延了。
对，
其
实有点拖延了，我觉得不行，不能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尽量就是哪怕是晚一点点，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线，就不能太晚。一个是住的地方的原因，还有一个是还是要规定自己不能太晚，不能养成这个习惯。这是在慢慢的就是拉自己的就是时间管理这个事情，不能把这个事情养成常态。
对，那你刚刚提到的是时间管理的问题，我刚刚是说我有聊到关于工作多，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一个我对于公司的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想的就是，如果我不去改这个东西，那公司就没有人做了，那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推进？我就会非常的慌，然后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我感觉好像这家公司就是我开的一样。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为这个公司好好的完成这个项目，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做完。我当时使命感是特别的强的，但同时也是因为这家公司让我明白了使命感其实是相互的，就有点像谈恋爱一样，你爱他但是他不爱你，这个东西就是单向的，你得不到一个感情的回馈的话，那这段感情真的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我一开始跟你的想法其实还蛮像的，我认可如果我碰到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负责的业务然后我要重新修改，但这个业务负责人就只有我一个，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只有我一个，当然我会去干，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负责的。但是我的使命感并不是说我让公司好，让公司发展的更好，当然这个也是我的使命感之一，但是它是有一个优先级的。就比如说我的一个底线是，你给到我多少天我会做多少事情，就是以我的职业素养然后做成本职工作的事情。我的底线是这一条，基于这个底线，我当然是说就会想办法让这个业务发展的越来越好，或者是触类旁通跟其他业务合作，然后我们一块把这个平台发展壮大。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使公司更好的状态，也是我的一个使命感，也是我来这边工作的一个理由嘛。我跳槽到你这家公司，我是看到了公司有这么个潜力的，但是这个底线是基于还是一个简单的打工人的那个状态嘛？你给到我多少钱，我当然就回报你多少东西。其实这个比较关键了，你需要什么，我回给你什么。
那工作和生活分不开的情况，我们刚刚总结的两点其实都是归于工作的。那第二点，我们要回归到生活。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也就是跟自己的朋友社交，工作就占据了大部分你的社交休闲时间。尤其是你和你朋友的之间的交谈，你会发现哦，你们之间好像谈论的话题就只剩下工作了，而且很多人都会变得负能量满身，你的朋友就好像变成了你的一个垃圾桶，甚至你的朋友还会说，哎，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有点胖，而且你面色变得有一点蜡黄。这个时候你才会意识到，是不是工作带给我的不好的能量积蓄太多了。
我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碰到就是朋友向我吐槽，当然有，但是他其实是比较偶然的情况。当然我其实是愿意跟他就一块去探讨或者是分享的。如果他经常会吐槽这个事情，我就想要不劝他换一个工作会比较好一些。没必要，没必要。
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工作群会在非工作时间段内很活跃， 还需要你去勉强自己和工作上面的人社交。将心比心的话，如果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聊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工作完了嘛，还是挺需要休息的。
是啊，大家都有休闲的时间，都有自己的家庭跟生活、
嗯、
当然如果是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协调的话，那当然也 OK。
不过很多人跟同事就是朋友了，因为其实你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公司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提倡这样工作和生活完全粘在一起分不开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板并不在意你的加班
啊，老板肯定不在意了。基础来说就是钱的事情嘛，本质上其实是老板赚了嘛，甚至是各种的心灵鸡汤，然后鼓励你安慰你，年轻的时候要拼一拼，这是为你好、
嗯、
哎呦算了吧算了吧。
最可怕的就是我刚刚说我的心酸血泪时，有的老板并不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馈。
他们不 care 啊，正向回馈我都觉得有一点敷衍了事，你知道吗？当然这样就是要看情况，如果我经常加班，然后你经常跟我说辛苦了，我是觉得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我辛苦了。
想哭了，我刚刚说的那种心酸的情况就是他连辛苦了都懒得说、
哎、
就毫无共情力。
现在老板比较多的是偏那种商人属性的，比较追求利益跟效率的嘛、
嗯嗯、
他只要管你一个结果就 OK 了，我已经付了你工资了，那你这个事情就帮我做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嗯， 嗯，不过有一些以事业心为重的人，就是他觉得他就是要为这份事业为之而奋斗、
嗯、
他有一个很好的晋升空间，他也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也有非常好的同事，非常好的上司、
嗯、
以及很完美的一个企业文化，他就觉得、
嗯、
哦，我就是要为工作付出，我就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嗯、
工作是自己理想的话，那也要将工作和生活分开，因为你的理想可能并不是别人的理想。
对啊，就比如说你跟你的伴侣，但是你的理想不一定是你伴侣的理想。虽然我还没有伴侣，虽然我还没有结婚，我想象一下婚后的生活，你跟你的老公经常跟他谈你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你不会去听你的老公的工作上的事情的话，就其实你们两个就没有互动，你知道吗？你简直就是在跟空气对话，我简直就是，我是完全想象不到就是这种场景，我是觉得这个场景有点可怕。你干脆嫁给工作算了，哎，那也挺好，毕竟这么有事业心那也挺好。如果你的事业心呢就是围绕着工作。
不过我听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一个太太，她的理想就是我要好好的做一个全职太太，我要把这个家打理好。那一位先生呢，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要娶一位全职太太，我要让她相夫教子，我要给她很好的生活。但是那个丈夫他每天回到家，他发现太太就是打扫卫生啊，把这些花花草草养得特别好，然后做饭也做得特别好。最后那个老公他发现他并不爱这个老婆，因为他会觉得这跟他理解的相夫教子不太一样。因为这位先生他有给家里面请钟点工，请保姆，把孩子也带得很好，把家里面也收拾得非常的好。其实他们这个就存在于两个人的理想，以为自己的理想是对方想象当中的理想，
本身以为对方是理想型对象，但其实就是生活在一起感觉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
就是一开始其实就要沟通清楚了，不然的话等到结婚了有小孩了这不完蛋了。
嗯嗯，所以我就说我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以事业为重，他觉得事业就是他要为这家公司付出、
嗯、
他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他可能很少想过公司需不需要他这份价值。
哎，公司缺了谁都能运转了，除了不能缺 CEO 跟 COO。 哦， COO 还是可以想一想，换 COO 就是这种总监级别的还要想想，就是换我们这种小喽啰其实不需要想太多了、
嗯、
反正缺了谁公司都能照常运转、
嗯、
所以不要想的太什么，觉得有点高尚。我以前好像是这样子，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的有点小事故，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这样子活得会比较轻松一点、
嗯、
对，想清楚我们大家都是打工人，
找好自己的位置比较重要。
对，找好自己定位，然后做好自己本分、
嗯、
就是做好自己该干的活，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要、
嗯、
职业精神给你的职业技能到底硬不过硬嘛、
嗯、
到底值不值这份工钱嘛。
嗯，如果真的听众朋友们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并且公司非常珍惜它的价值，他也为之付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的话，嗯，还算蛮理想的状态的。两个人相爱结婚一直到老不也挺好的吗？
但是很好的状态哦。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很感兴趣的，因为就目前来说我现在所在公司我只是觉得它的前景比较的好，我是觉得它是有蛮大的一个发展空间，但是你说我是不是感兴趣，对于我来说我的感兴趣的要求可能有点高。如果我是创始人我会不会创办这家公司，如果我想创办这样子的公司那就说明我很感兴趣，但结果我并不想创办我现在跳槽进的这家公司，那说明这不是我特别感兴趣，当然我是觉得它发展空间很大，所以跳槽过去，对，就跳槽了。
所以啊，真的就是找工作就跟找男朋友一样难。
那我现在找的男朋友应该是比较的经济适用而且有发展的前景的，但能不能百合偕老但还要再来一个磨合期再看看吧。
那具体如何实现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呢？首先我们肯定要给自己制定除了工作以外的计划，类似于你要去看电影啊，吃火锅啊，逛街啊，去书店，哪怕你就是待在家喝咖啡，或者是做一些瑜伽，做一些放松类的事情，就是你要去享受这件事情。
哇，你还有计划，那真的很棒。我现在就很看开了，我就是尽量不把工作带回家，我回家的时候我想干嘛就干嘛，我真的干成了很多我想干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好，很开心啊。
那不排除其实有一些人跟同事是朋友嘛，如果你真的跟同事是朋友的话，那你们在业余时间就尽量的不要谈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对，业余时间如果谈工作的话有点小尴尬，因为感觉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小秘密，然后你们再谈论一下其他同事之间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有点小尴尬。没什么意思。
好了，那听众朋友们在听了本期的节目之后有没有反思自己是不是一个把工作和生活分不开的人呢？有没有了解到为什么大部分人分不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你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还是你的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你具体是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分开的。你是一个会制定计划的人，给自己安排一些很休闲很舒适的休息的一个环境的人，还是说你像把妹这样回到家想到做什么事情就去做的一个乐天派呢？欢迎你们在我们的同名微博多芬赫兹下面给我们留言。感谢今天把妹来我们的多芬职场，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我是伊万，
我是把妹，
拜拜
拜拜。